你眼中的美国是个怎样的国家呢？是呼风唤雨的世界强权，还是科技与娱乐的潮流引领者呢？现在就让我们带着你一起从华盛顿到好莱坞，从北极圈到南太平洋，深入探索关于这个国家的一切。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之米国放大镜，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好，我们已经连续讲三周了，不过呢，还是来快速重复宣传一下我们接下来的活动。那首先呢，在10月26号，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这边呢，有一场演讲的活动。好，那资讯栏里面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那目前呢，我有把报名的表单放在那里，有兴趣参加的听众呢，可以去参考一下。那台湾的部分呢，我们在11月30号以及12月7号呢，在台北会有活动。那在12月14号的这个周末呢，我们会跨出双北到各个地方呢去举办更多的实体活动。那这些我都还在规划中，等到这个时间再接近一点呢，我会把报名的资讯呢放出来，让大家可以参考。那这边主要就是说先预告这些日期，让有兴趣来参加来面对面交流的听众呢，可以先把时间留下来。好，那我们一分钟的这个活动宣传讲完了之后呢，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爱荷华州。对，这又是让我一个觉得特别兴奋的州了，因为又是一个我不太熟的地方。那我自己呢，严格来讲其实并没有真的说在那边停留，我去的时候呢就是搭车经过而已，所以也不算是真的很了解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很幸运的有听众住在爱荷华这个地方，所以呢就结合听众所分享的一些在当地的生活经验，还有我自己呢在做功课对爱荷华的一些了解呢，我们在这边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个爱荷华州。讲到爱荷华州呢，你如果问一个美国人他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猜很多美国人大概首先想到的呢都是玉米还有玉米田，因为大家印象中呢就觉得爱荷华是一个农业大州。那这没有错，不过我去查发现说，其实爱荷华虽然的确是个农业大州，但是各位知道吗，其实呢农业的产值它只占爱荷华的 GDP 的11%而已。好，那很多其他的产业究竟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好好先来认识一下这个州，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地方。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些基本的资料还有数据。爱荷华的面积呢大概是 14.6 万平方公里，那它所在的地方呢，它正好被两条美国还蛮大的河夹在中间，东边这边呢是密西西比河，而在西边这边呢是密苏里河，正好被这两条河夹在中间，所以你会发现说，它左右两边的边界呢比较弯曲，它是跟着河流走的，那南北的边界呢看起来是直线，虽然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很完美的水平线，有稍微有点弯曲，不过大致上呢，它的北边呢是跟明尼苏达交界，那南边呢是跟密苏里交界。那这边可以提一件事情，我们这个爱荷华呢，它其实是一个双重内陆州。这是什么意思呢？有时候我们在讲世界上的国家的时候，我们会讲一个概念叫做双重内陆国。那双重内陆国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国家它不但不靠海，而且呢，如果你要从这个国家到海边的话呢，至少要再跨越两个国家，你才有办法到海边。那当然我们平常是讲这个双重内陆国，那全世界呢只有两个，一个是中亚的乌兹别克，另外一个是位在欧洲的列支敦士登。那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同样的概念套在美国各州上面，那就可以定义出说，美国有哪一些州是双重内陆州。那其实美国很多这个大平原上面的州呢都是属于双重内陆州的，所以爱荷华呢也是其中一个。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人口的部分。那爱荷华目前人口呢大概是320万人，那超过 80% 的人口呢都是白人，所以用我们的话来讲呢，会说它是一个很白，或者是说，大部分人呢还是以这种欧洲裔的血缘为主的一个州。 不过我们可以提一下，就是说其实爱荷华呢，它也有一些不同的族群。那特别是呢，在1975年当时中南半岛战争之后呢，其实有不少来自中南半岛的难民呢，他们其实是被安置到这个中西部还有大平原上面来的。所以一度呢，其实爱荷华这边呢也移入了很多来自东南亚的部分难民。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爱荷华它从开始被殖民到一路呢成为美国的一州的历史。那当然这边早期呢也是美洲原住民的土地，后来首先来的殖民者呢是法国，所以法国的影响呢其实你今天在爱荷华还是有办法看得到的。比如说呢，你看这个爱荷华的州旗，你会发现说它这个州旗根本就是以法国的国旗为底，然后上面再加上他们自己的图案，长得真的很像法国的国旗。那另外呢，爱荷华州的州府它有一个很多美国人看了都不知道该怎么念的名字，那它英文的读法呢是 Des Moines， 那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法文字，那它在法文里面的意思呢是 The Monks， 就是僧侣的意思。所以你会发现说从地名也可以看到过去法国人殖民所留下来的影响。那后来呢，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之后呢，爱荷华就变成了美国的一部分。接下来呢，是在1846年的时候呢，它正式成为一个州，加入了美国的联邦。那后来呢，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其实美国的整个人口重心也开始往西部移动，很多人呢来到大平原，然后持续的往西部去开发。好，那讲到这个爱荷华呢，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它的农业。虽然前面我们说了它其实只占了这个 GDP 的 11% 点多，不过它有产出几种作物呢，对整个美国的农业市场，不管是粮食需求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需求呢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爱荷华州的三大作物。我觉得这三大作物其实还蛮有趣的。第一大作物呢是玉米，它是产值最高的，大概产值是140亿美金，算是全美国呢生产最多玉米的州。那玉米呢除了给人吃还有给动物吃之外呢，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呢拿来制作乙醇，也就是酒精。那美国呢有 30% 以上的酒精呢都是从爱荷华州这边做出来的。好，所以这是第一大作物是玉米。那第二大作物呢是猪，它的产值是93亿美金。好，那这很有趣哦，这个爱荷华州我们刚刚说人口大概只有300多万嘛，那各位要不要猜一下它养了多少头猪呢？在爱荷华州呢养了2500万头猪，所以它猪的人数什么人数，猪的数量呢是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口数的。那它出产的这个猪的量呢是占美国的大概 30%。 所以你要说它是个美国的养猪的首都呢，我觉得应该也不为过。那第三大呢也是很常见的作物，就是黄豆，它的产值呢是83亿美金，那大概占全美国这个黄豆产量的大概 10% 几。好，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大家大概平常觉得印象最深刻的，那就是关于这个爱荷华州的农业的部分。不过也可以提一下，就是说毕竟美国各州呢都尝试去吸引一些就是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过来嘛，那爱荷华州呢其实有透过一些比较低的税率和优惠条件呢，其实它也有吸引到一些这个服务业过来。那所以呢，现在这个爱荷华州的州府迪梦尼呢，有人已经开始把它称之为这个美国的保险业的这个首都了。那因为呢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保险公司呢，他们把他们的据点甚至是总部呢设在这个爱荷华州的州府 Des Moines 这座城市里面。好，以上呢我们大概讲完了这个爱荷华州的基本地理还有历史概况。那现在呢我们就要一起走入这一座州，我们来看一些比较重要的城市以及有趣的地方。好，那我们这个来到爱荷华州呢，那有很高的几率呢你如果开车来的话呢，你会是走这个80号洲际高速公路，不管你从这个西边的内布拉斯加州过来，或者是从东边的伊利诺州过来。好，那跨过河呢你就来到爱荷华州了。那这条路呢就贯穿了爱荷华州重要的两个都会区。好，那我们来看首先这个比较东边的这个呢叫做 Iowa City， 爱荷华市。那这个爱荷华市呢，它其实是爱荷华州旧的州府，它担任爱荷华州的州府呢一直到1857年为止。那这个旧的州府大楼呢虽然已经不再作为州府使用了，但是呢它还是有一直保留下来，它是一个希腊宫殿式的建筑，那现在是作为博物馆使用，那也是呢爱荷华大学它校园的一部分。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爱荷华大学，它是爱荷华的其中一所公立大学，是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它是1847年后，它一加入联邦，那没过几天呢，他们就自己成立一个大学。那这间大学呢，最早是以这个文学、哲学这种所谓 liberal arts 博雅教育所起家的。好，那等一下我们还会介绍爱荷华州的其他大学，以及这个爱荷华大学它一个很特别的地位。好，不过这边我们就先记得就是爱荷华的第一座大学是爱荷华大学，那它刚开始呢是文学院起家的。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来讲一下关于这个 Iowa City 爱荷华市呢，它附近呢其实有一位美国总统的出生地以及他的纪念地。那这一位呢是第31任的美国总统 Herbert Hoover 胡佛总统，他是在1929年到1933年的时候担任美国总统的。好，那讲到这个1929年，我想这个对年份比较有感觉的听众大概就有感觉到了，没错，这个胡佛总统就是这么倒霉的，他执政的时候呢正好碰到经济大萧条，所以其实他算是一位还蛮优秀的领导者，那特别是在他人道救援的部分呢，其实是蛮为人所称赞的。那只是说碰到这种经济不好的这个状态呢，实在是对执政来说呢是相当不利，所以他后来在竞选连任的时候呢就输给了小罗斯福。不过呢他留下来的一个遗产呢是在今天的内华达州还有亚利桑那州这个交界处的胡佛水坝，如果有机会去拉斯维加斯玩的话大概都会知道这个水坝，因为这个水坝基本上就是呢提供了水源给附近的这些城市，那也促进了美国这个西南部的发展。那这个水坝呢就是在胡佛总统的任内呢开工盖起来的。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爱荷华州，你如果来到这个胡佛总统的纪念地呢，这边什么都有，从他的出生地、他的学校、他的坟墓到他的博物馆全部都有。好，可以说是呢胡佛总统的一生从出生就学到逝世一路都包办的。好，所以这是爱荷华市他附近的这个胡佛总统的纪念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爱荷华的另外一座城市，也就是他的州府 Des Moines。 好，那中文一般我们把它翻译叫做地蒙。好，那地蒙呢它就是爱荷华州从后来一直到现在的州府所在地。好，所以来到这边呢就可以看到他的州政府。好，那这个州政府很特别，这个一般的州政府它可能就只有一座圆顶在中间比较高一点，那但是 Des Moines 的这个州政府呢很不一样，它有五座圆顶，就是一个在中间然后四个在四角，而且除了这个之外呢它中间的那个圆顶呢这个表面呢是放上金箔，是被这个金箔所包裹起来的，在阳光下呢会闪闪发亮。那这个建筑里面呢用了很多比较偏向欧洲文艺复兴式的这一些元素，所以你把它跟其他美国大部分的州府来比呢，你会发现说这个爱荷华州的州府比人家还要更气派，更细致，更奢华一点点的那种感觉。那 Des Moines 除了州府之外呢，我们可以提一下爱荷华州有一个很为人所道的，就是他们州很喜欢办这个博览会 Iowa State Fair， 他们是持续11天，那号称是全美国最大的这个州立的这个博览会，就是把我们州的一切很棒的东西都秀给大家看，那在美国呢也算是知名度很高。好，那 Des Moines 我们往北一点呢就来到爱荷华州的第二座综合的公立大学，那这一座呢叫做 Iowa State University 爱荷华州立大学。前面我们刚刚讲是爱荷华大学，然后这一座呢是爱荷华州立大学。好，那这座大学呢就跟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普渡大学类似的地方呢，就是它是所谓的赠地大学，就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美国为了要促进各州的发展，特别是西部的开发，那送地给州政府去开这种以农业为主的学校。所以这个爱荷华州立大学呢它本来是农业学院还有示范农场，那现在呢当然也是一间综合型大学。好，那我们讲到这个美国的大学呢就要去提说，其实美国大学之间这种透过运动比赛呢去竞争呢算是一个很常见的传统，那也是他们很重要的这个娱乐活动之一啦。那所以呢的确美式足球呢在爱荷华中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以及娱乐。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爱荷华大学还有爱荷华州立大学呢他们两校之间的竞争呢又非常有名，他们已经打了130年，从1894年一直打到现在，算是历史上一直有在竞争的两所学校。 好，那以上我们讲的是这个城市的部分，爱荷华市还有地盟，也就是它的州府。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讲一下爱荷华除了这个之外一些我自己查到比较有趣的一些小镇。好，那首先呢，我觉得爱荷华它其实有一些还蛮丰富的这个欧洲移民的传统。好，虽然说它的这个白人比例呢是 80% 以上，那但是这些白人里面呢也有一些各种不同的来自欧洲的这一些文化根源。那举例来说呢，我们如果来到这个 Iowa City 稍微北边一点的 Cedar Rapids， 它是爱荷华州的第二大城市。那这边呢有美国的捷克与斯洛伐克博物馆，就是历史上很多来自捷克与斯洛伐克的移民呢住在这里。那另外呢，在这个 Des Moines 附近呢有一座小镇叫做 Pella， 那它是一座早期以荷兰人为主的小镇。那他们为了要保持现在的文化传统，那甚至刻意呢在这个小镇里面还放入一些像运河啊还有风车这样子的一些地景。那另外呢，如果往北很多的话，还有一座小镇叫做 Decora， 那 Decora 这边呢有这个挪威裔美国人的博物馆，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来自欧洲不同地方移民的多元性。不过我觉得最酷的呢要介绍个地方叫做 Amana Colonies。 那 Amana Colonies 呢，它是在这个州比较中间的地方。那这边是由一群呢来自今天的德国，那说这个日耳曼语言也有日耳曼血统的这个 Pietist， 我们说他是近前主义者，他们在19世纪呢到这边来开发。那他们为什么会来呢？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些近前主义者呢，他们认为说这个宗教上我个人近前，我直接从神得到启示比较重要，反对当时具有国教地位然后也比较科层化的这种宗教组织，所以后来他们就有一点呢无法继续在这个日耳曼地区活动，那就搬到美国来，然后后来呢又辗转的来到这个爱荷华州。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说，他们来这边呢，他们早期建立的这个生活方式很有趣哦。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所谓的人民公社吧。举例来讲呢，他们在这边呢，搬到这边早期他们这些居民呢，他们自己家里是不开火的，就是大家都是到这个社区厨房呢去吃这个大锅饭，那这个社区厨房呢就会有人这样子统一供餐。那至于这边的人，他们早期的工作呢也是说，根据我们这个社群里面有什么需求，然后去分配，是说反正我们这边有几个职业，你选你要哪一个职业去做，那所有的这个工作的成果还有这个劳动的成效呢，都是贡献给这个社群的。不过我想各位应该也可想而知嘛，随着时间来到24世纪，那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呢在现代化的浪潮之下呢，还是有点无法延续了。所以呢，他们在1931年就进行了一个 Great Change， 叫大改革，他们开始走向比较接近主流社会的生活，没有像本来那样子比较像人民公社一般的这个生活方式了。那只是说呢，他们这边的七个村庄呢到现在仍然是很紧密的社群，他们仍然保留一些来自这个日耳曼地区的文化传统，然后呢，本来的宗教社群呢也还是存在的。那看以前不同的呢是他们现在不再是一个比较封闭比较有自己特色的社群而已，他们非常欢迎外来的观光客呢可以到 Amana 这边来，那体验一些这种比较不同的文化风情，然后呢也感受一下这种慢下脚步来的生活方式。好，那接下来这个部分呢，我们要用文学、艺术还有电影的角度呢，来聊一聊爱荷华州。好，我必须要说，当初听众推荐这些给我的时候，我整个人感觉就是天哪，我真的是书读太少，电影又看太少，然后对艺术又不够了解，有很多这个知名而且对于国际社会有影响力的这些作品呢，其实他们都和爱荷华有很深的连结，只是说，天哪，这些我通通不知道哦，所以只好花一些时间呢去做功课，稍微恶补一下。那这边呢，就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那首先呢，爱荷华我们要来讲一下，我们回到刚刚讲的这个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大学呢，他们这边有个很特别的计划，叫做国际写作计划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简称 IWP。 好，那这个地方呢，他就是会邀请世界各地非常有才华的这些作家到这边来，那你可以说他变成一种有点住校艺术家这样子的感觉嘛，就是提供他们资源，提供给他们场地，然后给他们呢和不同国家的创作者交流的这个机会。 那特别是呢，有一些国家它情势比较特别，这些创作者呢，可能在国内没有办法真的自由的创作，所以呢，这个爱荷华写作计划呢，也算是提供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来创作。那同时呢，也从不管是美国啊，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这些作家身上呢，汲取一些养分。那我们来讲一下其实有很多华人作家，中港台三地的都曾经参加过这个计划。那台湾的部分呢，稍微念几个我想应该大家都听过的人。那一位呢，是我的这个录音前刚看到新闻刚92岁高龄辞世的雅璇。然后还有郑愁予、林怀民、吴胜、张大春，还有瓦利斯诺干这些人呢，都曾经入选这个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好，那据说啦，就是各个作家对这个写作计划的他的运作方式有点褒贬不一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但是呢，无论喜不喜欢呢，这些人都很厉害，所以他们也是后来都产出了非常多的作品。好，那另外这边可以稍微提一下的呢，是这个爱荷华写作计划虽然它是透过这个爱荷华大学去运作，不过它的基金主要是来自于美国国务院。那过去据说也有接受这个美国中情局的一些资助算是他们这个冷战时期他们这个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所以也有一些人认为是说，这个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可能过去在冷战时期是扮演这个反共啊，或者是一定程度上美国政治宣传的这个角色所以一个不同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好，那讲到文学作品呢，这边我们就要来提一个，其实我小时候没有看过，但是我觉得真的很吸引我的一套这个儿童书籍。那这个叫做《草原上的小木屋》系列那台湾的话是由汉生出版社去出版的。好，那这个系列的这个作者呢，他叫做罗兰·英格斯·怀特 （Laura Ingalls Wilder）。好，那这个作品呢，简单来说，他就是这个作家罗兰他本人，算是他前半生的这个自传那当时呢，大概是在19世纪的时候，他就跟着他的家人呢，在这个美国大平原上面呢，住了好几个不同的地方。那每个地方呢，他们就住了一间小木屋嘛。所以后来针对每个地方呢，他就写了一本这个小木屋系列的作品有什么这个草原上的小木屋啊，森林里面的小木屋这样子，那一路把这个系列写下去。那所以他总共写了有9本书那其中呢，目前在大平原上面呢，你可以找到7间小木屋这7间呢，就是这个作家罗兰他曾经呢本人居住的地方有一些是重新把它盖回来的啦，然后有当然有一些不是他本来的这个小木屋。那比较特别的是说呢，这目前7间小木屋呢，6间都有在这个系列书籍里面出现，那只有1间没有。那这1间呢，就是在爱荷华州所以它算是一个隐藏版的小木屋，就是书上没有写，但是这个作家本人曾经住过的。那这个地方也很有趣这个地方呢是他的爸爸他爸爸曾经呢到爱荷华州北边的这个 Burr Oak 这个小镇呢，他担任一间旅馆的这个经理。所以他们全家大概有1年的时间呢，是生活在爱荷华州的这一个旅馆里面。那目前这个旅馆呢，已经成为一个博物馆。那我知道有一些这个小木屋系列的书迷他们会真的跑到大平原上面，然后要把这7间小木屋都收集到。好，所以呢，就跟各位介绍，其中一间呢，就是在这个爱荷华州北边的 Burr Oak。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幅画齁。那这算是号称这个美国史上最有名的这个油彩画齁，可能也是被拿来恶搞或者做迷因梗图最多的这个油彩画。那这幅画呢叫做 American Gothic, 就是美国哥德式齁，它是1930年的作品。我稍微描述一下画面，各位可能可以知道说我在讲哪一幅画就是它画面里面呢有2个人，那一个呢是年纪比较大的一个老农民，他手上拿着一个他的农具，那他旁边呢是一个他的女儿，说是他单身的女儿这样子，然后背景呢是一栋白色的木屋在这两个人的脸后面这样子。现在在爱荷华州呢，你是可以找到这一栋木屋的，很有趣，这个地方就叫做 American Gothic House, 那它的位置呢是在 Eldon 这一座小镇。那另外呢，这个画这幅画的人，这个 Grant Wood, 他是在爱荷华出生成长，那也曾经呢在爱荷华大学所任教过，所以你也可以来这边呢了解一下 Grant Wood, 就是他这幅画的作者。好，那讲完文学讲完绘画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电影，这边讲2部电影。那一部呢是1989年的电影，叫做 Field of Dreams, 这个梦幻成真，它是一部结合棒球还有奇幻元素的电影，它获得奥斯卡奖提 提名，那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呢他据说在某一个亚洲国家拿到很多奖项、哦、我想大家应该不难猜啦、哦、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哦、大概只有日本对这个棒球呢会如此的风靡、哦、那这个他电影的背景呢是在 Dyersville 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那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棒球迷一定要来朝圣的地方，大概从几年前开始呢，现在一年会有一次有大联盟的球队、哦、跑到这个小镇上来比赛，然后据说呢票也非常的难买，那电影的场景呢现在也变成了景点，这是一部电影。好，那另外一部电影呢，诶，这个是1995年的电影，叫做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哦、麦迪逊之桥、哦、那他的主这个 女主角呢就是我们这个梅姨、哦、梅丽史翠普、哦、她当年是透过这个电影呢获得这个最佳女主角的提名，她是个1995年的爱情剧情片、哦、那很多人看到这个 Madison 就会想到说哦，是不是那个威斯康星州的、哦、但是不是、哦、它其实是在爱荷华州，只是说这个电影拍摄的地方好像也没有变成景点、哦、只是可能有些影迷会来这边想要找这个电影场景这样子。好，所以以上呢我们从文学、绘画还有电影三个方面呢换个视角来看爱荷华州，会发现说哦，原来这边不只是有种很多的这个玉米还有黄豆还有养很多的猪而已、哦、这边所产出的这一些艺术作品啊或者是文学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一样来个不专业的选情分析。爱荷华州呢其实在美国大选上面呢、哦、它有一个还蛮重要的地位，那它号称呢是美国大选的第一站。好，这个第一站是战争的战，什么意思呢？美国大选通常是由各州的初选开始，那各州就会举办这个党内的初选去决定说好，那我们要党要在这个州要推派谁去担任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好，那所以在初选日那一天呢，通常就是、哦、大家跑去这个投票的地方投票决定说、欸、我们党要选谁当总统候选人嘛。但是爱荷华州不是哦，爱荷华州呢它是要开一个叫做初选党团会议，那这个叫做 caucus、哦、这个 caucus 就是说他初选不是用投票的，哦，是你投票人呢，要去参加集会活动。集会活动呢，就是大家要去讨论，哦，用讨论的方式去决定说，哎，谁是最佳的候选人？然后比如说，哎，这个贺锦丽啊，或者是川普，然后讨论出说，哦，他们是这个最佳的候选人。哦，那因为这个举办的时间非常非常早，哦，大概是在选举年的一二月，哦，就是等于是那个选举之前十个月的时候就会举行，所以可以说呢，是在美国的大选年里面呢，第一次，哦，就是这些候选人呢被放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面呢来比较，那他们第一场的气势呢其实多少也会决定说接下来这个情势的发展，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是美国大选的第一战，战争的战。好，那关于这个选举呢，我们的听众哦，刚前面忘了讲，听众叫做 Doreen 他分享是说呢，欸，这一次的大选呢毫无疑问是川普会在爱荷华州胜出。那不过呢根据这个 Doreen 他身边的同事跟他说呢，欸，其实爱荷华州过去他并不是那么明显就是倾向共和党的，他说曾经呢，欸，支持不同党的人呢可以非常和平的交换意见，那过去历史上呢，欸，他们也曾经有奥巴马有赢过，克林顿有赢过，那小布希也有曾经赢过，所以其实历史上民主党或共和党都曾经在这边赢过，只是说呢，这几年呢好像变得越来越极端，很明显的呢导向了共和党成为一个红州。那这是我们的听众 Doreen 在这边的一些观察。好，以上呢就是关于爱荷华州的介绍，希望各位都有和我一样更多稍微了解了一下这个州，知道它不是只有玉米田，不是只有养猪而已。那这边我们来预告一下下集，在这一集呢我们终于把 I 开头的州呢都做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 K 开头的部分。 K 开头呢其实本来第一个应该要是堪萨斯州，不过我接下来很快本人会到堪萨斯州去走一走，所以堪萨斯州呢我们先跳过，我们会先讲后面的这个肯塔基州。讲到肯塔基，大家是不是首先都要想到这个肯德基了，所以下一集呢我们就会好好来聊这个，就是关于肯塔基州究竟除了肯德基之外它到底还有什么东西，请各位听众继续期待。谢谢各位收听旅行的小店之米国放大镜，我们下集见哦，拜拜。